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恩典与真理。因为我们所信奉的神是一个充满了恩典也充满了真理的一个神，在圣经里边有许多关于恩典和真理的教导。那么这个两件事情，一个是恩典，一个是真理，这两件事情是并存的吗？是如何并存法呢？是有关系吗？那关系到底在哪里呢？我想借着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在圣经里边如何的借着主耶稣基督来把真理和恩典来向我们启示。那当我在预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故事。在中国的这个古书里边，在论语里边有一个小故事，讲到有一个姓叶的，他来告诉孔老夫子，他说在我们家乡啊，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很正直的，很真实的，很正直的，很公义的。这个人他公义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啊，父亲偷了人家的羊，这个儿子就去作证，证明这个父亲是偷了个羊的人。这个孔子就告诉他，说是我们的家乡这个正直公正的人跟你们那个家乡公正正直的人不大一样。那我们家乡这个公正正直的人是什么样子一个人呢？就是假如父亲犯了错，儿子就跟他隐藏，儿子犯了错，那父亲就替他隐藏，所谓父为子隐啊，隐藏啊，子为父隐。这样一来的时候，孔子讲啊，子在其中矣，就是说是公正就从这个事情就表现出来了。啊，这是孔子从人为本位的立场，特别是从我们中国人强调的这个孝顺的这个立场来解释这个公正。我们现在也常常以自己的立场来解释公正了。这个什么是公正的呢？就是我们自己的看法。在我们这些人当中，谁是公正的呢？那就是我。我们常常站在一个自己自私本位的立场来看这个公正和不公正。当我们有时候在强调在想到公正的时候啊，这个人的气势就很雄壮，你知道吗？就好像自己就跟这个公义公正就认同了，这个对人对事情的态度就很强烈啊，这个常常是以这种啊这个论断批评指责的态度来表达。为什么道理呢？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我是站在真理正义的立场，一旦我们把自己摆在一个真理正义的立场，以为你是和那个东西在认同的时候啊，你的行为态度就会改变。那改变到什么程度呢？改变人家很难接纳，你知道这意思吧？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看不见恩典的成分在当中。但是当我们一想到恩典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就想到圣诞老人那个样子啊，这个充满了慈爱，是非都不清楚，你知道吗？就走上另外一个极端，完全从这个爱变成私爱，变成个人的爱，变成你应该，变成私爱，然后一点这个公正的思想都没有，公平的思想就没有。我们人常常啊是站在这个两旁边啊，这个摇摆，这个不知道何所适从。 你知道吗？我们人人常常处理这种困难当中，啊，那可是圣经里头怎么教导我们呢？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呢，约翰福音第一章17-18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啊，说是律法是从摩西传的，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与真理却是从什么？从耶稣基督来的，是不是？下面讲，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记得这个圣经吗？啊，这个在约翰福音里边，约翰福音第一章其实整个第一章啊，可以把它当作是约翰福音整本书的一个大纲啊，一个大纲。所以能够把恩典跟真理表现出来的人是谁啊？不是孔子啊，啊，更不是我们，是不是啊？更不是我们。真正能够把恩典跟真理能够同时在一件事情上，在一个情况之下能够充分表达出来的是谁啊？是耶稣基督，是吧？圣经这样告诉我们了、律法好不好？律法这里讲啊，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那摩西是这个律法的思想从哪儿来的呢？从神来的，是不是？不是摩西自己创发明的，从神来的。恩典和真理从哪儿来的？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爱意子把它表达出来。可是从哪儿来的呢？从父神来的。所以在神那儿，神是这些一切的源头。律法并不坏呀、律法并不坏呀。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了，律法也是圣洁公义的，是不是？可是当我们一个人强调律法的时候啊，你知道好像就忘记了律法后面的这个另外的一部分。所以这里讲啊，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当我们想到律法，我们想到摩西，想到摩西，想到律法，是不是？我们有时候现在人不大喜欢这个律法，因为律法给人捆锁。犹太人很喜欢很尊重摩西啊，因为犹太人这个对律法的这个尊重啊，是远超过我们这些人的，是不是？因为律法是从摩西出来的，律法基本上是一个什么？是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不能做，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样，是一个反面的啊，是一个比较强调着重在这个negative 这个什么消极的这一部分，就是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偷盗，不能奸淫，不能做假见证，不能。如果我们一个人只知道是不能的时候啊，那你想啊，你做什么？你不知道做什么？最好是什么都不做，你不做的时候就不犯法嘛，是不是？你什么都不做就不犯法了。所以律法不能叫人称义。因为什么呢？他告诉你什么东西不能做，没有告诉你什么东西要做，但是也有少部分是告诉我们要做的，基本上是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你不能做。所以我们不能靠着律法成圣啊，不能靠着律法称义啊，是不是？所以那我们后来这些人我们接受福音的这些人呢，我们比较喜欢新约。因为什么？新约就是以新约以上出来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带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真理和恩典。我们特别喜欢恩典这部分啊，特别喜欢恩典这部分啊，觉得哎，旧约里面是律法，时代已经过了，我们现在可以不提了啊。那我们在新约时代呢，我们讲求的是恩典，是吧？就是恩上要加恩啊。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这是摩西传来的，也是我们要遵守的。律法跟真理也是我们要认识的。那从哪里认识出来了？怎么样子？要我们如何的来认识这个真理和恩典？那我们现在人的办法就是什么？这个我们写文章是吧？开讨论会，这个开 conference 辩论。下定义，什么是恩典，什么真理， 这个文士常常做这个事情嘛，法利赛人常，这是法利赛人跟文士最喜欢做这个事情了，啊。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主要的一段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看看呢，圣经所说的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传给我们的，他怎么传法呢？你看那个耶稣基督怎么样子来传他那个恩典和真理，是吧？说真理、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把他表明出来，是吧？我们看他如何表明。在第八章里头，我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希望大家试想啊，怎么样子基督耶稣如何的把这个恩典和真理在同样一件事情上同时间把它彰显出来。这里记载第八章讲啊，我们很快看这个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啊。这里说是各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换句话讲，晚上他住在别的地方，早晨就回到殿里来教训人啊，这是这个故事啊。那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来教训他们。他在圣殿里头教训来听他讲话的人。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也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啊，这妇人是在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办呢？”换句话讲，在殿里头，这法利赛人跟文士啊，没有辩论什么，就设了一个局，造成了一个情况，就把一个犯了律法的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讲这个人犯了律法，按照律法是要什么？是要把他石头打死的。那利未记讲得很清楚啊，犯了奸淫的要把石头打死。不过利未记那边要打死是不只是妇人了，是两个人都要同时被打死啊。说是犯了摩西的律法，这个人是大家把他抓住的，当场捉拿的。现在这个人就在这里，要请教你这个夫子啊，该怎么办？第六节就是他们这个局面的一个文士跟法的人创造的这个局面的一个动机在哪里呢？他们说的话乃是试探耶稣，要得走告他的把柄。换句话讲，你今天死定了啊！我把你摆在一个无路可走的道路上，为什么道理呢？啊，律法讲得很清楚啊，你在圣殿里面做老师教导人，是不是啊？你应该懂得律法啊，你对犹太人讲，那都知道，这犯奸淫要被石头打死啊，你能否认吗？这个人就在这里，我们是抓住了的，是不是啊？所以耶稣不能够说是不行，你不能打。耶稣如果讲你不能打的时候，就表示什么？表示你这个夫子啊，犹太人当作夫子，你不能够遵守犹太的律法，你违背了犹太人的律法。那耶稣说：“好啊，那律法是怎么讲？你们就去打死他吧。”啊，那也不行，因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在罗马的法律下面呢，没有置人于死地的权柄，没有能够判别一个人施行死刑的这个权柄，犹太人没有。所以耶稣就在这个当中，你知道吗？耶稣就看着这个当中，无论你怎么讲，无论你怎么做，今天你都无路可走，死路一条啊！这很厉害啊，很厉害。基督耶稣就处在这个状况之中，处在这个状况怎么办呢？你看啊，后面这几节经文呢，从第这个六节的下面一半，一直到十一节，就是耶稣基督的回应啊，在想到耶稣基督的回应，就发现，你看啊，可能跟我们完全出乎我们每个人的意料之外。你想，假如是我们摆在那个状况之下，你如何的反应啊？很困难。你看耶稣基督什么反应？也很妙啊，非常的妙啊。我们你看这个故事非常之简单，非常之简单，可是奇妙无比啊。你看耶稣就是怎么做了？他说是啊，耶稣就听了这个话以后，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不讲话，指头在地上画字，画几个字。这个他面临的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是不是啊？可是你看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在地上画字。我并不是说是我们遇到困难都会在地上画字啊，这个但是圣经记载他是在地上画字，用指头这么画字，也没有讲他画什么，他怎么画法，画多久也没有讲。可是发现他什么？发现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的问题，他没有直接回答，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吗？我相信他知道。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吗？我相信他知道。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不是我们的、啊、他是神的儿子啊，是不是啊？他这个时候他在这上画字，我也不能随便猜，你们想想，这里边有很大一个空间啊，很大一个我们人思想回忆你领受那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画字，画字以后讲了一句话，你看他讲出什么话？他说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那显然画了一会儿的字啊，画多久不晓得，但是他的画字这个时间啊，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就在问他，一直在问他，你怎么不回答？你怎么不回答？回答，耶稣就回答了，回来对他们说：“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个话很奇妙啊！你们想这个话很奇妙，他也没有说是你不要打，他没有说你要打，他也没有说。你注意看那个耶稣基督啊，换句话讲，他把一个指证他的一个问题啊，变成供你自己反省的一个问题，你知道这个东西吗？把你的这个整个注意力啊，从这个犯罪的人该不该受刑这个问题啊，转变的什么？转变你思想，你是不是有罪啊？你是不是个罪人啊？这里说是啊，你可以打呀。是不是啊？你要人打你可以打呀，谁带头去打呢？你觉得你没有犯罪你就可以去打啊？我们谁没有犯罪啊？那至少我觉得文士跟法利赛人呢，这点还算诚恳，对不对？他可能想想之下，实在是我们没有资格去定人家的罪，实在没有资格去打呀，谁敢去先去打啊？你一打的时候，说不定有人知道你曾经犯过罪，马上就要指责你了，对不对？你自己暴露嘛，是不是啊？你自己暴露嘛，没有人敢的，没有人敢起来去拿了第一块石头。换句话讲，这些自以为正义、自以为站在公义的立场、自以为这个是个很好的机会要定人罪的人呢，他发现什么？发现他突然一下发现，他失去了定人罪的立场和身份。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啊，这一发现他没有资格、没有立场去定人的罪。那个人是不是犯罪了？还是犯了罪？是不是啊？可是，是不是应该受到罪的刑罚呢？可能是，但是你不是去定罪的人。这句话讲了以后，你看啊，这句话讲的很，我希望大家试想啊，讲了这话以后怎么样呢？啊、这个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又开始画字、啊、只讲了一句话。注意啊，基督耶稣回答这个大问题啊，这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的时候啊，是他的回应从第六节下半到十一节只讲过三句话，只做了一件事。你注意啊，只讲了三句话，只做了一件事。一件事是什么事呢？就是在地上画字，画了两次，画字讲句话又画字。你注意啊，就是那么一个动作。有没有辩论？没有辩论，是不是啊？有没有这个自己求解脱？没有求解脱。 有没有去定人的罪？没有定人的罪。你注意看这个耶稣基督的表现了。这是一个最有知识、最有资格来定人罪的人，是基督耶稣，是不是？说世界上基督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这圣经没记载的，是吧？他从来没有犯过罪，而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里面讲，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要用基督耶稣这句话来讲的时候啊，除了他以外，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有身份去定人的罪。定人罪跟不知道罪是两回事啊，知道人的罪，根据定人的罪是两回事啊，注意啊。比如说他已经犯了罪，我讲他犯了罪是不是错了？看你是不是什么心态，看你是什么心态。你是定人罪的心态，那你就是错误。在英国18、19世纪之交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做 H.C.G. 牧，这个牧怎么讲？他说是啊，他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 faulty piety， 就是一个错误的敬虔。你知道我们现在常常以错误的方式表达我们的敬虔了，但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我的意思，以错误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敬虔啊，这个耶稣基督没有这么做啊，没有这么画字。然后呢，然后事情发生了啊，然后这个第九节讲，他们听见了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怎么样了，都出去了，离开了，你知道吗？本来这个场面是很尴尬的，是不是啊？他要来这个让这个耶稣基督出丑啊，是不是啊？要除他的洋相啊？可现在发现呢，他失去了身份，失去了立场，一个一个从老到少，一个一个什么就离开了，只剩下耶稣一人了。我们老君在念那个圣经的时候，老君思想啊，这些人都离开了群众，本来有大群群众要看好戏，看这个人的这个会做出什么事情出来，你怎么回答？你根本就无路可走。但是现在完了以后，他发现自己站的那个立场没有了，失去了，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你看到吧？你离开了个圣殿，只剩下耶稣基督在哪里？下面怎么讲呢？说是还有那妇人仍站在家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你注意啊，这个耶稣这个时候到现在这个时候没有责骂这个妇人呢，是不是啊？没有责骂这个妇人呢，这个妇人犯了淫行，犯了律法里边不可赦免的罪，而是被抓住的。耶稣就在这里没有去责骂他，你看到没有？他讲什么？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其实他知不知道？他知道，是不是？他知道，他虽然没有看呢，我相信他心里很明白。那一个一个人都走了，说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有人定你的罪吗？没有啊。那个妇人说主啊，没有。没有人定他的罪。刚才念的那句话是耶稣基督讲的第二句话，第三句话耶稣基督怎么讲啊？最后一句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什么意思啊？他知不知道这个妇人的罪啊？他知道。他有没有直接去指责这个妇人的罪？好像就那个很高雅的手段，很圣洁的立场，谁有这个立场啊？他最有啊，基督是最有，是不是啊？他最有这个立场，他最有这个地位，他没有讲啊。可是他讲了一句话，说是你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不定你的罪并不否定你没有犯罪， 我不定你的罪，是希望你从罪中能够悔改过来，不要再犯了。你大家注意这个啊，这其中啊表示什么？在耶稣基督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非常之简单的一个故事里头，做了一件事，讲了三句话。注意啊，一件事情讲了三句话，而把这个整个事件都解决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能这么解决呢？因为在他一件事情跟三句话当中啊，他把神的恩典和真理啊，丰丰富富的融合在一起，然后把它表露出来。他知道我的意思吗？你思想一下啊，把这个恩典和真理啊，把它融合在一起，在一件事情上，他把它表露出来。这是一个真正的神的生命的一个自然的流露，随时可以发生。他不是在找一个场合可以演讲，不是在找一个场合能够发表他的高论，不是在一个场合里头啊，要来让这个驳倒对方或者做什么事情。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平常生活的自然的流露。这就是耶稣基督。真理是什么呢？真理，真理就是有人犯了罪，是一个真理。可是真理的内容不是要定一个人的罪，真理内容是希望什么？希望你认识罪以后能够悔改。悔改是什么呢？能够容忍悔改是什么？就是神的恩典了啊，神的恩典。这个真理和恩典常常有种我们发现一种平衡的关系啊。这个我们常常摇摆在当中，而后比保持啊，加重这边就轻浮了另外一边。大家记得在启示录里头，这个约翰在启示录里头讲到以弗所的教会，说是以弗所的教会什么？这个神对他有种指责啊，指责什么？他把以前的爱心失去了，知道吗？为什么道理呢？因为他过分强调真理啊，对这个异端的这个排斥、指责、手段对付，我相信超过耶稣基督可能用到的，你知道我意思吧？啊，可是呢，你注意啊，可是他在后面讲了一句话，在这个以弗所书里边，他说：“可是你们呢，不容忍这可拉的这一党的人，可拉党的人呢？”也是一个是异端了，是吧？是一个异端。可是表示什么？表示他赞同不允许这个可拉党的人的言语跟行为，可是呢他不喜悦以弗所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这什么意思啊？没有这个以弗所没有能够在两方面同时表达，换句话讲，在真理跟恩典当中啊，没有一个调和的地方，没有一个联合的地方。然后你如果从这个观念来看的时候，许多时候基督耶稣的勉励跟责备都是在这个两个问题当中发生了争辩，发生了这个失调。另外一个我们看得出来还有一个事实在哪里，就是当一个恩典和真理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啊，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大家还懂我的意思吗？当一个你的言行跟你的意气能够把真理跟恩典融合在一起表达的时候啊，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完整的图案，而且有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你看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啊，都是很有知识的，对不对？一个一个从少到老都离开了，没有讲句话，稍稍的就什么就走了，退场了，是不是啊？这个妇人我相信呢，她后来是悔改了，我相信是这样子啊。我们是猜测啊，因为这个耶稣基督这种力量啊， 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当时受罗马人的排斥，受犹太人的排斥，可是有圣经里面记载有许多许多人跟随他。为什么跟随他？他有吸引力啊。他为什么有吸引力呢？就是在他的言行举止当中啊，他把这个恩典跟真理融合的表现自然的流露出来，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力量。大家还记得这个在九月的时候，这个教皇破来到美国，这是从来以前没有发生啊，来到美国。来到美国以后啊，你知道那个时候这个新闻各方面呢、啊，都集中在他，他走在哪里，新闻的就是哪里啊，都在哪里啊。这个教皇很特别的，你知道吗？啊，这个我自己并不赞同这个教皇这个制度啊，可这个人的表达很特别的，啊，表达很特别的。这世人呐、啊，拿很这个是很多新闻人物，很多人物拿很多难题对他，你知道吗？很多难题，你比如讲这个同性恋的事情啊，这个堕胎的事情的、啊，很多很多这个跟这个宗教信仰相冲突的，充满了许多争议的问题啊，来问他，来问这个教皇。你看那个教皇的回答，都是很真是很特别啊，很特别啊。他没有大力的批判这个同性恋的罪，你知道吗？可是他觉得这些人悔改的时候他就可以接纳，你注意看啦，这些人如果悔改的时候他就可以接纳。他并没有大力的批判这个堕胎的人的罪，他要人家体谅这个人在堕胎的时候心里的挣扎的困难。换句话讲啊，是什么意思啊？换句话讲，他是以站以教皇的一个身份，他所想象的不是定人的罪，而是在承认有些罪不应该做的，不应该跟信仰违背的这个方向下面呢，表达的是对人痛苦挣扎当中的一种同情。这是教皇做的。他所以他走在哪里啊，这个人就跟在哪里，你注意看啊。他带一种吸引力，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从哪儿来的呢？这种力量我感觉的呀，是学基督耶稣来的。言行充满了神那里来的恩典和真理啊。你知道有一个家庭啊，有六口人住在这个阿根廷呢，开了13000里的路程，从阿根廷，他怎么开呢？我不知道，开多久我也不知道。开了13000里的路程到费城，到美国费城东部的费城去来参加这个 Pope 的弥撒。他为什么这么大的吸引力啊？这个当然是天主教的家庭啊，13000里啊，开车。哎呀，我当我看见这个故事，我就觉得，这个无论这个制度怎么样，我们暂时不讲这个。可从个人的立场来看呢、啊，从个人的立场来看呢、啊，这破布，我觉得是在学习基督耶稣。啊，这个学的不错。啊，我觉得学的不错。在以弗所，在这个约翰福音前面呢，前面我们刚才念的是1章17-18节啊，这约翰福音前面还有啊，讲到这个基督耶稣啊，这14节这儿讲啊，是讲说是道，第1章14节说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注意看啊，两个东西，充充满满。为什么充充满满呢？因为他有真理，也有恩典。你注意看啊，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下面怎么讲？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当你看见恩典和真理在一个人身上彰显的时候，你就看见什么？看见神的荣光的彰显。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基督耶稣自己表达的形象。我们也亲自经历破普莱美国这个圣事所看见的他的回答。在约翰一书里边讲到说是啊，就是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将来如何？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约翰一书里面讲了，他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啊，我们都是，你也是，我也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将来若何还会显明？没有显明，不知道。但主若显现，有没有讲？假如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我们必然要像他。像他是什么意思啊？像他就是我们无论在真理、在恩典、在行为言行当中，都能够把主基督耶稣这种奇妙的融合能够什么？能够充充满满的彰显出来。我常想，假如我们呢回想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今天啊，我们处在主耶稣基督的地位，我们处在那个地位，你觉得你会怎么样子做？你会画质啊，还是极端的愤怒？你会怎么走啊？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无论你今天处在什么环境当中，无论今天你处在什么环境当中，你想象主耶稣基督如果处在你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啊，他会怎么走啊？想啊，他会怎么走？我今天遇到天大的困难了，我不知道怎么走。你猜想，你设想，假如今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住在你这个同样的位置，他会怎么走？我常常思想啊，这两个问题当中的差距，这两个问题当中的差距，就是我们自己灵命的状况，知道吗？啊，就是我们灵命的状况。这就是我们了。如果中间有差距，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有许多努力的地方需要继续不断的努力，一直到什么时候你觉得你做的就是耶稣基督在你那个地位要做的，他所做的就是你在他那个地位你所要做的。因为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了，主若显现，我们将来是必要像他。但愿我们把我们的目标摆得很清楚啊，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自己所彰显出来的形象，我们也看见许多我们所认识的人他们生活当中的表现。但愿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的互相勉励，主若显现，我们不要像他。但愿我们能够真正的努力，让恩典和真理能够同时的承载，能够奇妙的融合，能够在我们言语的行为上都能够把它彰露出来。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是